我们来低头做祷告。天父上帝，主啊，再来到你的面前，主怜悯，施恩怜悯，赦免，神的我们啊，求你今天早上就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求你啊来带领我们啊，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主啊，让我们啊。在这里，主，让我们啊，能够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啊，用我们的心灵诚实来敬拜你，主啊，我们啊，用你的荣耀，主在这里来彰显，主，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于你，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每个人生活在这个世上都会经历很多的事情。那我这个人活到现在呢还算一直都还算比较平顺，没有经历过什么很大的挫折。那小的时候家里面经济不是很富裕，那但是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国内每个家庭都差不多，没有什么区别，这个贫富没有什么差别的。而且你如果你有钱也没用，那时候我们知道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买，全都是凭票，全都是限量供应，所以你有钱也没用，买不到东西。所以有的时候我和珍娜这个去超市的时候，那她喜欢吃零食。所以买东西的时候他总是会买一些小零食。那有时候他看到一些台湾的一些小吃他就跟我说，他说这是我小时候经常吃的。那我看了我就摇摇头。所以每次都是这样。那几次之后他就很不解地问我，那你小的时候到底吃什么，你们小的时候。我说我小的时候就是吃饭吃菜啊。是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零食可以吃的。所以我们那时候我们的生活都是很简单。也简单也少了很多的烦恼。所以我们知道现在的孩子什么都有呀，那如果想要什么如果得不到的话，那么其实就会有烦恼。所以看到别的小朋友没有但是自己没有，整天就会缠着父母。所以从小就在这个索取和被满足之间在这来挣扎，来 struggle。所以徒增了很多的烦恼。所以我们那时候小的时候虽然物质比较匮乏，但是到了我这个年代基本上也没有饿着，所以整天就是无忧无虑的。所以真的弟兄姐妹们，这个我们人生的这个快乐和这个物质方面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联系。那相反这个很多时候这个物质的丰富，那么只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烦恼。因为这个你没有的话你也不会去想，但是你有了之后你就会想要的更多。所以我们知道人就是这样，这个贪心是一个与生俱来的一个罪性。那总之就是我的一生到现在还没有很大的这个起伏呀，没有经历到很大的这个人生的大浪苦难挫折等等。但这个小的挫折总是会有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所以都感谢神。但是我虽然没有经历过这种人生的这个大风大浪，但是我对圣经这个有一本书叫《约伯记》，我对这本书是情有独钟。那大家都知道这个《约伯记》讲的就是是苦难。而且我 我是在我刚信主的时候，刚信主的时候，就很喜欢这本书。那在我没有其他的书，圣经还没有读过一遍，很多的经文，很多的书卷都没有读过之前，那我就读过好几次这个约伯记。所以你要是去读这本书的话，你会知道，其实这个约伯记是很难读的。有一次于洪杰弟兄在一次讲道中他提到，他说他可能读了上百遍的约伯记才把这本书的这个来龙去脉搞清楚。所以不知道我为什么那个时候刚信主，但是就会有这个耐心来读这本书。感谢神。但是当然也真是不希望这个约伯的这个苦难痛苦的经历有一天会临到我。可能我根本就不配，你知道，神让这样的苦难来临到我呀。真的弟兄姐妹们，有的时候当一些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其实不需要埋怨神。因为你知道，当一些如果真的有些大的艰难，大的患难临到我们的时候，那说明真的是说明神看得起我们，真的神觉得我们够格呀，所以他配神用这个苦难来在我们的身上来彰显他的荣耀，所以神才会让这样的苦难临到我们。因为我们知道神应许我们，那他加给我们的这个试炼，他不会大于我们所能够承受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那个生命，我们的生命没有那么成熟的话，那神也不会将这样的患难加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没有办法去承受。所以我们如果不是约伯的话，那么神也不会将约伯这样的患难来嫁给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们也不需要担心。所以我们有的时间可以来读一下这个约伯记。不一定要等到我们碰到这个遭遇到大的困难艰难的时候才来读这本书。所以总之，这个苦难是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中的一个必然的一个经历。那么约伯记中有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在约伯记14章第1节，他说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约伯记14章第1节，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所以我们的一生中一定会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的遭遇，有一些的难处。所以而且这个也不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那我们其实看看我们的自己，那看看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就知道其实真的是这样。我们很多的时候都是在一种难处，一种遭遇，一种困难拦阻当中。有的时候我们身体会有软弱，那有的时候我们工作上会有压力，有的时候我们家庭会有负担等等等等。总之我们每天都会承受着或大或小的一个压力。所以这是我们人的一个光景。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也是人，所以我们也不例外，我们也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就难免会有一些的问题，会有一些这样的疑问，就像比如说那既然神这么爱我们，那他也是无所不能的，那神为什么允许这样的 啊，很多的这样的患难，这样的难处、艰难临到我们。那很多时候，我们都希望神来保佑我们、保守我们，神赐福给我们。但很多时候，好像我们得到的却是相反的结果。我们好像得到的福分并没有很多，但是相反，好像有很多的难处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为什么神总会让一些难处啊，它临到我们呢？所以啊，我想我们可能自觉不自觉的，总会有一些这样的疑问啊，这样的挣扎。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借着这个《申命记》啊第八章这段的经文，我们来思想一下，神他为什么会加给我们一些的患难啊，一些的艰难，让这些事情啊临到我们的每一个人的身上。那当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首先以色列人在旷野这个40年的这个经历，摩西首先提到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漂流40年。那在第二节摩西说你们要纪念耶和华在这个旷野里面引导你们这40年，他说他是要苦练你们，要试验你们，要知道你的内心如何啊，肯守他的诫命不肯。那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些人在旷野这个40年的漂泊的这个经历，以色列人在旷野这个漂流40年，最终他们当时的那个一代的人全都倒闭啊，全都死在旷野。我们知道这是神给他们的惩罚，神给他们惩罚，因为他们没有听神的话，神让他们去得那个应许之地，但是他们不要去得，这是神给他们的惩罚。但是我们必须明白的一件的事情，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这个就是这个神的惩罚在这里面让他们在一代人倒闭在旷野这个40年的漂流，这个不是目的，这个不是神的目的。其实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惩罚这本身都不是目的，比如你开车超速，然后你吃了一张罚单，那这个警察给你开罚单，这个本身他不是为了惩罚你而惩罚你，那警察给你开张罚单是真的是希望你这个交了钱了，然后就学到一个教训，这个能够有一个深刻的一个记忆啊，那么以后呢你可能就开车的时候就会小心。所以很多时候这个惩罚本身不是个目的，惩罚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学到一个功课啊，所以让我们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啊，那我们就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所以对于这里面对于神的惩罚，或者更准确的说它是神的管教，神的管教，这里面也是一样。而且耶和华就是本来就是以一个父亲的身份来管教我们，因为他是我们在天上的天父。所以第五节这里面说得很清楚啊，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所以神是我们的父，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女，那神是会管教我们。所以一个父母他只会管教他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儿女啊，自己的孩子呢你可以去数落他，去说他，甚至去骂他，甚至去打他，但是别人的孩子你是不可以去打骂的，那甚至你可能连说他去责备可能都不会。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只会管教自己的孩子。在希伯来书说，他说焉有儿子不被父母去管教的吗？如果那样的话，那就不是儿子而是私子了。 就是是私生子。这个私生子有的时候也是不会被管教的。我们大家可能知道，成龙是有一个私生女，但是他是从来都不会去认的，而且他好像见面都没有，都不去见他。所以你这个作为一个私生子，他可能也都不会去管教。所以人是不会去管教别人的孩子，甚至这个私生子都不会管教。但是如果是自己亲生的儿子、亲生的儿女，他们是一定要管的。所以这个神的管教，这个表明我们是真的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当我们没有行在神的道中，当我们活在这个过犯之中，所以当我们得罪神到一个地步，神已经忍无可忍的时候，那么神会管教我们，如果我们是他的儿女的话。那么神用来管教他的儿女的一个常用的手段，就是这些的一些的遭遇，神会让一些遭遇，让一些患难来临到我们。当然我们不说我们碰到一些患难，一些遭遇，这一定是神的管教，这个不是的。这个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这样的将它划等号。而且我们都知道约伯就不是的。约伯的遭遇不是因为神来管教他。约伯一点都没有得罪神。那约伯在神的眼里是一个完全一个正直的人。所以约伯的遭遇就不是神的管教。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这个40年的遭遇，这是神的管教。所以无论怎样，那么我们有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有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的是那神的管教乃是让我们能够得益处。就像一个父母管教自己的孩子一样，这个管教是让我们能够得到好处。所以作为神的儿女，那神不会因为我们的罪来惩罚我们，来报应我们。这个报应是一个单纯的一个惩罚，这是审判。所以神是不会再审判他的儿女，但是神他是会管教。那神管教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远离罪恶，能够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神所悦纳的人。那当神管教的时候可能神经常会用的手法，会用的方法，就是将一些的患难、一些的遭遇来加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那么在这一段，在申命记第八章这一段，摩西有提到我们经历神让我们经历这个患难的几个原因。首先这里面我们看到他说第二节，神让以色列人在旷野这个40年，他是要苦练你们，要苦练他们。那你如果去看英文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几乎所有的英文的版本，这里面翻译这个苦练这个字眼，它都是翻译成 humble。所以这里的意思就是说神要使以色列人要谦卑，要将他们降卑。所以这是神加给我们患难的第一个目的，就是神要来谦卑我们。要让我们降卑，把我们降卑。所以让我们明白我们自己的有限，明白我们自己只不过就是一个人。所以我们不是神，我们人真的是其实很有限，很渺小的。我们都是一个卑微的人。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自以为我们自己很牛气哄哄觉得自己很不错。但是当一些的遭遇一些的患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所以当我们碰到一些事情，那是我们自己的能力没有办法去应对的，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去解决的，去对付的一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当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的这个人的有限，知道我们自己的有限，我们不过是一个人而已，我们不是神。所以不经历这个困难挫折这些的患难，很多时候人是很难看到自己的渺小。所以不经历过这些的患难这些的挫折困难，人是很难学会去完全的去依靠神。所以神时不时的加给我们一些的难处，一些的患难，所以让我们能够真是能够谦卑，特别是能够在神面前谦卑。那我们信主的人都有一个相同的一个经历这个是基本上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那就是你信主之前可能都有很多的问题，你会问很多的问题，很多的疑问。但是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些问题根本就不再是问题了，好像一夜之间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这是几乎是每个信主人都有过的经历。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其实它是一个立场的一个分歧就说你从什么样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就是从什么样的 perspective 观点来看一个问题。所以从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角度来看同一个问题，你会得到可能甚至完全相反的一个结论。所以对于信仰的问题也是一样，当我们从人本主义来出发，那我们如果从人的角度去看，那么如果把人放在宇宙的一个中心的位置，那么很多的这个信仰的问题就真的就是问题。但是如果当我们信主之后，那我们不再从这个人本主义去出发，不再从人的角度去看，那我们能够从神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那如果我们承认神他是宇宙万物的这个中心，你会发现这个时候这些问题就不再是问题了。当我们能够承认神的主权的时候，其实很多的信仰的问题就不再是问题了。所以就是这样，只有当一个人他认识到自己的有限，他回归到自己的这个受造的这个本位，能够谦卑的能够在神的面前，这个时候这个一切的信仰的问题基本上就迎刃而解了。所以我们谦卑，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这个受造的一个地位，回归到我们这个受造的本位，我们能够承认神的主权，这个时候一个人才能够认识神，而且也只有这样一个人才能够完全的能够认识神。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骄傲就是人的天性，这是人的天性。而且对于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这些已经认识神的人，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有意无意的也是试图去活在一个好像没有神的一个世界当中，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永远都试图来依靠我们自己，这个是我们的天性。而且不仅是我们的天性，这个也是我们真的是从小就受的这样的教育。 我们从小都是说，都是受的教育都是，哎呀，这个世界没有救，没有救世主，你不能依靠别人，一定要自己的去奋斗，要靠自己。所以这是整个这个社会，可以说是整个这个世界的声音，都是这样的声音。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那神要我们明白，神要让我们明白，就像主耶稣对他的门徒所说的，那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离开我，你们就什么都不能做。所以神让我们明白这样的一个真理的一个办法，那就是让我们来经历一些啊我们不能够做得到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去应对啊，去 handle 去处理的这些事情，那是让我们能够知道啊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自己的渺小，我们自己的有限，所以让我们能够学会一个谦卑，谦卑啊，再谦卑，能够完全的来依靠神，而不是在依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所以就像这里面以色列人，我们读这个以色列出埃及的这个故事啊，以前也讲过一次。那他们在旷野，因为没有吃的，他们就向神发怨言，他们想回到埃及。他们说，在埃及不花钱就能够吃着黄瓜、西瓜、韭菜，吃到这些东西，很多的食物。但是神耶和华就把他们带到旷野，那让他们什么都做不了。他们以前，他们凭着自己的努力，凭着自己的劳动，可以种菜呀，得到这些西瓜、韭菜这些蔬菜啊、水果。但是神把他们带到旷野，在这里面你什么都没有，你也种不了地，没有这个肥沃的土壤让你去种这些东西。所以他们什么都做不了，他们没有办法，他们只能老老实实的等着神从天上来降玛纳给他们。所以神断绝了他们一切的这个骄傲的这个可能性，神断绝他们一切的这个试图依靠自己的这个机会，所以让他们能够学会能够谦卑的与神同行。所以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像我们我们不需要知道我们遭遇到一些的患难，一些的苦难，一些的挫折，它的原因是什么。其实这个我们不需要它搞明白，但是我们要知道的一件事情是就是说每一个这个艰难这个困苦，它都是神神用来谦卑我们，是让我们来学习，借着这样的各样的这种艰难的事情，神让我们来学习，来专心来依靠他，来紧紧的来跟随他。所以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很多时候这个你知道一个大的一个苦难，一个大的一个患难，这个通常不仅不会让一个人来远离神，它相反，它会真的是让一个人跟神的这个关系能够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密切的程度。我们有太多的这样的见证太多太多。但是相反，很多的时候这个安逸，一个舒适的生活相反倒会让一个人与神疏远。我们看这里面，我们今天读的经文，这个十二节到十四节，这里面是怎么说的？他说：“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增多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那这个时候，你就心高气傲，忘记 耶和华你的神。所以很多的时候，其实一个顺境倒是让人很容易让人远离神。我们这种例子也是很多。以前我基本上都是在学生团契来服侍，接触的都是学生。那我也看到很多的这样的例子，就是当学生上学的时候，他们都来教会来聚会，等到他们后来毕业了，找着工作了，甚至成家了之后，就有相当的一部分人就不再来教会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就可能觉得自己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那工作都找到了，成家了，甚至五子登科了，什么都有了，一切都搞定了，就不再需要神了。所以这种情况很多，很多时候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也是会有这种的试探。所以我们的生活上有些不小的一些问题，一些 struggle， 那多多少少的一些压力，但是我们自己还能够应付，这个是很关键。我们自己凭着我们自己的努力还能够去应对还能够去 handle。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心思整个的关注就会在这些我们自己每天来挣扎的努力的这些事情上。很多时候就会甚至聚会也不来了，教会也不来了，对神敬而远之，没有忘记神，但是跟神这个关系疏远了。所以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真的是这样，当一个人在平顺之中的时候，特别是有的时候这个平顺之中加上一点点的我们还能够自己还能够对付的这些难处的时候，这个时候一个人的关和神的关系就是最容易疏远的时候。翰林弟兄经常会讲那个不冷不热，不冷不热。那为什么会不冷不热呢？那在什么的情况下我们最容易对神不冷不热呢？那我想就是在一个比较安逸的一个生活环境下，但是其中呢有一些不大不小的一些困难，这些困难不是很大，那我们自己还能够应付，这个时候我们就不会想到要依靠神，我们就想着我们一个人去努力，一个人去挣扎，甚至到一个程度我们也不理会神的事情，也不理会神家的事情。那这个结果慢慢就是我们跟神就会这个关系就会慢慢的疏远。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警醒。所以不要等到神那到最后，如果神加给我们一些我们没有办法去应付的事情，让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那到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学会才来到主的面前来寻求主的容面。那到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些被动。所以真的神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每一个这个难处，其实都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机会，神给我们的一个机会，他让我们能够学习，能够谦卑的能够来依靠他，能够来仰望他的慈爱。所以我们应该抓住每一个这样的机会，就是不要让这个痛苦白白受。就像有一首圣诗中所唱到的多少痛苦白白受。所以我们要牢记圣经中神的话来给我们的这个见证。在诗篇33篇18节这里面说，诗人说，他说君王不能因兵多得胜，勇士也不能因力大得救。那靠马得救的是枉然的，马也不能因力大来救人。 但耶和华的眼目是看顾那些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耶和华的眼目看顾那些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诗篇33:18。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第一点，神给我们的一些的患难，一些的艰难，让我们能够学习谦卑，让我们能够谦卑的能够依靠神。那么第二点，就是神给我们这些的苦难，他有的时候啊，他是要试验我们，是要苦练你，要试验你。所以神是会试验我们啊，来看我们这个内心如何呀，我们是不是专心的跟随他，我们肯守他的诫命不肯。那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来仔细的来分析这一点呀，但是我们应该知道一点，就是说神是会试验人的，我们的信心是要经过试验的。最著名的大家都知道这个亚伯罕献以撒的这个例子，亚伯罕献以撒那创世纪明白的告诉我们，这是神要试验亚伯罕，耶和华要试验亚伯罕。所以神并不是真的要让亚伯罕把以撒献为燔祭，那这是神对他的信心的一个考试试验。所以试验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看到其实不是要神是要我们自己能够看到我们自己，我们这个心，我们对神的这个心是怎么样的。所以圣经说人看是看外表，耶和华看是看内心。这是神对撒母耳提到的大卫。所以有的时候神是会用这样一些事情来试验我们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忠心。所以我们能不能通过这样的试验，这个我们要有这样一个意识。虽然我们不知道某一个事情发生是不是神给我们的试验，但是我们要有这样一个思想的准备，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看见呢，它有可能是神给我们的试验。那我们都知道整个这个以色列人这个历史就可以说是一个屡次被试验，屡次被考试，然后屡次不及格的这么一个历史。所以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都是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借鉴。那接下来一个目的，我们第三点，我们看到神要给我们一些苦难，一些患难的另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这就是在第三节呀，他说是要让我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他苦练你，试炼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单是靠食物，那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当我们面对一些的困境，一些的挫折，一些的遭遇的时候，我们最需要什么？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呢？我们需要，可能我们需要别人的关心，是吧？我们需要别人的同情，我们可能需要别人来帮助我们，拉兄弟一把，是这些吗？这些是我们所需要的吗？这些是我们所需要的呀！我们真的是在我们困境中，我们总是需要能够有人来关心我们，来帮助我们。这些的确是我们所需要的，而且这也是神将我们肢体放在一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肢体之间能够彼此的能够担待。但是这些是不是我们当我们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最需要的？我想这个可能不是。那当我们在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 我想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最需要的乃是上帝他自己的话语，是神自己的话语。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越是在我们的艰难的时候，我们就越需要神的话语。路加福音啊，第一章我们都记得，这个讲到啊，玛利亚同女儿怀孕生子的故事。那天使加百列对玛利亚说，他说了什么？他说出于神的话是没有一句不是带着能力的。所以神的话它是有能力的，它是有 power 的，它是有功效的。所以人活着它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耶和华口中所出的一切的话。当然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我们也有吃的，我们没有吃的，也没有穿的，也这个我们没有工作，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个世上生存，这是肯定的。但是我们一个人，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显然我们不是为了吃，我们不是为了喝，我们不是为了工作。这个我们普通的这个世上的哲学都是一个人所普遍能够接受的这样的一个人生观。所以如果对于一个普通的人对于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都是这样，那么对于我们这些神的儿女，那岂不就更是这样了？所以当我们遇到一些遭遇的时候，其实我们最需要的就是神的话语。但是很遗憾，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经常听到的声音是也是啊，哇，我现在太忙了，这个现在最近真的很忙，压力很大，所以就没有办法来教会，没有办法来聚会。但是弟兄姐妹们，真的我们活着，我们不是每天就是这样干活，然后填饱肚子，然后再干活，然后再填饱肚子。真的，我们弟兄姐妹们，这不是一个神的儿女所应该所过的生活。所以我们活着不单是靠食物，那是靠耶和华口中所出的一切的话。那我以前我跟大家也分享过这个对我给我自己在我的生命中，在我的侍奉中影响很大的，甚至当时呢对我出来这个全时间的服侍的这个决定有一个直接的一个影响的，就是我2006年2007年在这个休顿教会那边，我们有一个星期三的一个查经的小组，我们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那我们每周三都会一起来查经，来查神的话。一年多的时间我们只停过一次，就是在当年的那年的感恩节的时候我们停过一次。我们没有间断过，一次都没有间断过，每周一周一次。那时候我们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就是很单纯，没有什么更多的新鲜的东西，反正就是每周7点半到9点半来，也没有吃饭，吃完饭大家在一起聚在一起来查经祷告两个小时，差不多两个多小时。所以当时一年多的时间因为那时候我生命比较熟，所以都是我在带领我带了一年多的时间。所以这段时间也给我这个很大的一个影响，也是尝到了这个服事的一个甜头，就是跟弟兄姐妹一起在神的话语里面来追求。所以一直一年多的时间，一直到我去达拉斯之前呀，还有一次，我跟钟立兄有一个交通。那我就问他，我说你们这个星期五查经是怎么样的一个做法，有什么样的内容？那他跟我说，他说我们就是查经，反正就是一本书一本书的查。 就是圣经反正从头查到尾，就是就这样一本书一本书的去查经，没有其他的。所以我们去过推友会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呀，中立他们教会那弟兄姐妹对话语的这个领受的这个程度和神的这个关系呀。所以真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基本上全世界可以说这个华人可能基督徒可能大概都是在星期五晚上我们聚在一起啊，来一起来学习神的话。那大多数那都是查经，没有什么，其实没有什么太新鲜的东西。而且如果就是你如果不是神的话语来在这来吸引人，我想我们任何的一些花样可能都没有办法能够有一个长久的一个果效。所以我们教会我们在这儿呀，存在在这儿，它的基础啊并不是这些的一些新鲜的一些活动。我们一个教会我们在这儿存在的一个基础，那是这个对于神的话语的这个领受和传扬。所以弟兄姐妹们真的是啊，当我们碰到一些的难处，也生活遇到一些的艰难啊，一些的拦阻，一些的遭遇的时候，就说我们可曾想过呀，这个可能是神用来提醒我们，来提醒我们啊，我们要好好的来亲近他，提醒我们，我们应该从他的话语当中来得到力量，来得到安慰。所以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中所出的一切的话。我们中间有一个姐妹啊，有一次她在一个家庭聚会中啊，她有一个分享啊，她做一个美好一个见证。那这个姐妹她有之前脚有受伤，那她自己见证说她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就是每天都要做些事情，就是闲不下来的。但是后来因为你知道他脚受伤了，所以他没有办法他必须老老实实坐在那儿来调养来养伤。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人会很浮躁因为他坐不下来，坐不住的人，那没有办法很浮躁。那后来他说后来圣灵来感动他，他就有愿望呀，来就是说待着没有事的时候，做不了什么的时候，他就静下来来读圣经，来祷告。那刚开始他说他也是静不下心来，拿着圣经也看不进去，看了半天还是那页。但是后来慢慢的他就慢慢进来了拿着圣经他就能看进去了。慢慢的他就习惯了，所以那坐在那儿就心很自然就能够静下来，然后就开始读经祷告。说他虽然身体上有软弱，但是他的灵里面他得到极大的这个喜乐和满足。而且他心静下来呀，能够慢慢的修养，哎呀发现好像身上这个身体上这个伤害也是恢复的也慢慢的也快了。所以这真是这个美好的一个见证，我们也是盼望这个姐妹真的今后能够坚持下去。所以神让她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看来好像是很对她来说是很难的很痛苦的一个事情，但神的借着这样的事情真的让她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能够静下来，能够安静下来能够来读神的话能够在神的话里面能够找到这个甘甜，找到这个满足。 那我以前在阳光城教会的牧师的师母他曾经也做这样一个见证，他说因为我们那个牧师他从他有感动出来全职服侍到他最后出来有12年的时间，就是说他挣扎等待了12年的时间才最后才出来。其实整个这个12年很大程度上是在等他的太太，等师母，因为师母没有这个感动要出来。那后来师母自己见证说，他说最后一直到有一次那神把他腿打断，就是大概他可能具体我记不清了，大概就他可能出一些的事故呀，腿给摔断了呀。那他没有办法，就在床上躺了好几个月。那在这段期间，他说他把圣经读了2-3遍。那他好了之后，就那不用说了，就很自然的就跟牧师一起出来服侍了。所以现在服侍10多年服侍得很好。所以弟兄姐妹们，真的我们也有很多这种例子呀。我们看到真的当我们的心我们向神敞开啊，让他的话语能够进来，当神的话语进到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呀，其实神的话给我们的满足呀，是我们做其他的事情所没有办法能够得到的。真的是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有一个单纯的一个心，一个追求，一个渴慕话语的心。每周我们都来到教会，星期五来到团契，我们来和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来查经，让神的话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从神的话里面能够得到力量。因为出于神的话，它没有依据，不是带着能力。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这一切奇妙的恩典。主，我们最感谢的主，就是你竟然拯救我们这一群不配的罪人。主啊，我们真是何等的不配，主，但是你的恩典是何等的丰盛，主，你竟然将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主，让我们能够不知灭亡，反得永生。主，但是主，我们真的是我们有太多我们人的软弱，主，很多的时候，主我们有信心，可是我们的信不足，主，我们太多的时候，主，我们没有办法来彰显你的荣耀，主，我们没有办法让你的大能，主，能够透过我们的信心能够在这个世上能够彰显你的荣耀。主啊，真的是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一个无用的器皿，主，我们真的是求你的怜悯。主啊，我们也是求你的圣灵，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大大来做工来你带领来感动来坚强我们，主，让我们在信心中能够不断的能够得到坚定能够得到建立。主，让我们凭着我们的信心抓住你的应许来更好来跟随你，来侍奉你。主，我们感谢你，将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圣名，阿门。